我们继续讲从马太福音认识基督我们应当有的反应。今天讲到施洗约翰，他是主耶稣的先锋，做主耶稣的见证，他是一个为主而活，做先锋，做见证，美好的榜样。我有一个先声明一下，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浸信会背景的弟兄姊妹，曾经很希望我们所有都讲施浸而不用施洗，我们把报告事项已经改成浸礼。没错，若歌教会一向施行浸礼，除了病危不便我们用点水礼。那么因为有同工在我们中间多次反映，我们就用施浸。但是因为圣经所有版本的中文圣经都是施洗，所以我今天讲施洗约翰，我还是用施洗约翰啊，我没用施浸约翰。全部中文圣经除了浸信会出版的圣经用施浸之外，其他都是施洗，所以我们按照圣经来用。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，圣经介绍他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。他在旷野呼喊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施洗约翰渐渐多认识基督，他开始认识不清的，他只知道这是他的表弟，比他小六个月，他知道耶稣他的表弟生长在北方的加利利小城拿撒勒，家族以木匠为生，可能一年见三次面，因为犹太男子13岁以上每一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守五旬节，守祝棚节。主耶稣住在北方拿撒勒，施洗约翰住在耶路撒冷西南一个小村庄，很就在耶路撒冷，现在已经是耶路撒冷都市的一部分，公共汽车都能开到。所以主耶稣可能一年三次，13岁以后上耶路撒冷去参加节庆，他们亲戚可能会见面。施洗约翰，等一下我要说明，他从小在旷野长大，各位不要想很远，那一带都是旷野。等一下我们有图给你们看啊，所以施洗约翰住的地方靠近耶路撒冷，他认识耶稣比他更近前，认识耶稣比他更公义，比他更圣洁，比他更良善。所以当主耶稣要来受他的洗，他是悔改认罪的洗礼，他马上说，我应该受你的洗，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受我的洗呢？他还不太认识耶稣就是基督。圣父启示施洗约翰，当你给谁施洗，看到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，那人就是基督，就是要用圣灵施洗的。所以当施洗约翰遵照主耶稣的要求，主耶稣说，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，等 等一下我再解释。施洗约翰帮主耶稣就受洗了，然后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，从此施洗约翰到处见证，这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羔羊，这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。下面我要渐渐告诉各位，施洗约翰越来越认识基督，他越来越完全为基督而摆上，奉献他自己的一切，专程为基督，最后被逮捕，被下监牢，被殉道杀害。施洗约翰很多的表现很值得我们今天渐渐认识基督，越来越忠心勇敢良善，做主耶稣的见证，做主耶稣的仆人。今天早上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讲四个重点。从施洗约翰身上你会发现认识基督怎样做他的见证。第一件事情，他是一个奉主差遣的见证人，奉主差遣也就是顺服主旨意的，一切照主的旨意，不照他的旨意。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应该都会回答，请问施洗约翰去哪里传道？请回答。你们刚才没有好好读圣经啊，这个圣经讲得这么清楚，第一节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哪里？所以施洗约翰是去旷野传道，正常的情况应该去大城传道，大城市，还是去旷野传道？请你们猜一猜吧，去哪里啊？跑旷野干什么去了呢？啊，那不是去郊游去了吗？啊，跑旷野传道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！你要传到纽约大城市，好好去传，你跑到内华达大沙漠，你跟什么传呢？啊，你跟那些野兔子传，跟那些什么动物传吗？但是施洗约翰他就跑到旷野去传道。那现在啊，或者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了，你喜欢去耶路撒冷还是去旷野？你们都想去耶路撒冷啊，旷野很好玩的，给你们看一看哈。哎，他不听话了，怎么搞的哈？啊，这个没有图片，我给你们找了很多图片啊。这是巴勒，哎，慢哈，请回来啊。请问这个想按红的是按哪一个键？啊，没有啊，哎，不见了，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不会按哈。那是死海，请你们看那个右下角是死海，过来一点，一个黑的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上面一点，你们那个箭头打上面，右边，左边，哎，下来一点，哎，算了 ，OK， 那个黑黑那一点哈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从耶路撒冷往东，耶路撒冷是800公尺的高地啊，然后直接东就是橄榄山1200公尺，然后是大斜坡下去，里面是荒野，下面一直到死海。死海是海平面下面400多公尺，所以从800多公尺下降差不多1200公尺，这一片都是犹大旷野，旷野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里面有一点杂草，旷野这看不清了啊。请问在旷野吃什么？ 你本事大就把它打下来哈、啊，那就是飞鸟啊，可能是鹌鹑啊，可能是鸽子，然后旷野啊，旷野住的是茅草房啊，然后这一个不用说了，这是哪里？耶路撒冷啊，里面是现在都是钢筋混凝土，比较老的城墙啊，然后里面的房子是这样的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可能选择去耶路撒冷吧，干嘛跑到旷野去呢？啊，到了旷野啊，等一下还有很多给你们看啊，吃的是什么？蝗虫野蜜，穿的是什么？哦，来了，我、哦、怎么下面也会有啊？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不是玉鼠鼠哈、啊，那个是野蜜的蜜蜂窝啊。然后你们看下面一张，啊，那个下面是牛排，上面是鸡汤啊。这个祭司家族常常吃牛排的，因为大家献了祭，然后里面很多肉。献完以后可以带回家吃的啊，真的是吃牛排，那鸡汤也是有的啊。如果我们选择啊，有人想选择去旷野，你附带选择吃哪一样？那就上面那一样哈、啊。如果选耶路撒冷，那你就附带吃下面的一样。那现在就要考你们了。为什么也施洗约翰跑旷野去呢？是他不正常吗？他为什么去呢？去的道理很简单，刚才圣经给你们答案了，那边比较会控制，我这边老搞不来。回到那个马太福音三章第一节，马太福音三章第一节，好，三章第一节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他跑去旷野？那里我念给你们听好了，他在旷野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哪一位所说的？以赛亚怎么说？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不是耶路撒冷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上帝的旨意早都安排好了，早都定好了，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就预言，这一位耶稣的先锋，耶稣的见证人要来，来了去哪里传道？跑到旷野去传道。真正为主而活，不是按我们的选择，乃是按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计划，一心遵行神的旨意，凡事让主成全。他知道原来他要来做什么事，他是要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主的路，等候要为弥赛亚做见证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侍奉主慢慢的被神使用很要紧的啊，这里很多位参加短宣或者其他的宣教事工，请问你们要坚定的心，我是奉主的旨意去为主做工，我是遵行主的旨意去做主的工，不是人差遣而已。请问短宣队出去，你们是奉神差遣还是奉若哥差遣？请回答。你们不奉若哥差遣，你们怎么去啊？都忘了若哥不行了、啊、若哥是被神所托付使用的一个团队，所以主要的根源是奉神差遣，你们刚刚讲对了，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啊，还是记住若哥团队所按的定的一些原则 奉神的差遣，这是最根本的。然后按照神在若歌团队中间的安排出去传道，这是一个最基本应该了解的事情。那么奉神差遣，所以施洗约翰，约翰福音介绍他的时候介绍什么？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，名叫约翰，为要做见证。我每一次读这一节圣经呢，就特别感动，因为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介绍。介绍一个人呢、比如说我们怎么介绍，哦，这一个人两个博士学位，这一个人是什么名大学的教授，这一个人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这一个人是一个什么大财团的总裁，介绍这些东西了，然后毕业不是哈佛就是史丹佛这些佛，那么介绍这一些好像很荣耀。其实我觉得一个最荣耀的介绍，这一个人是从哪里差来的？从神差来的，这是最高级的介绍。以前我在20年前在台湾，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工作，那神学院有时候开会了，好多神学院，那神学院有的时候都简称浸信会神学院叫浸神，信义会神学院叫什么神啊？信神。中华福音神学院叫什么神？华神。中国神学研究院叫什么神？叫中神。新加坡神学院叫什么神？新神。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要介绍一下了，介绍一下，哦，我是敬神派来的，那个我是信神派来，我是华神派来，我是中神派来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神派来的，多了一个字就不好了，那差太多了，最高级的介绍，有人敢站起来说我是神派来的，那么在圣经里刚才我们读的施洗约翰就是从神派来的。当施洗约翰越来越认识耶稣，这是道成肉身，这是圣子下凡，这是天地的主来到人间，他是差遣的主，所有侍奉主，接受主的差遣，遵照主的权能。主耶稣太多差遣的经文，比方说大使命吧，我们都会背，所以你们要干什么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等等等。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，我们都是奉主的差遣来照主的旨意工作。所以第一点四个字，奉主差遣。第二个重点，那就是爱主舍己。施洗约翰真是一个爱主舍己的人。刚才说他去旷野传道，现在我要请念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荧幕上有路加福音第一章第80节，大家同声念，看着荧幕就可以了。请。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刚才是去旷野，现在是住在哪里？住在旷野。住在旷野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刚才各位看了简单的图片啊，你去一次是容易的，住一生是不容易的。我顺便说，去短宣是什么？去长宣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纪念我们派出去长期宣教士。特别要 常常祷告纪念他们。请问在回民中间一位常常住那边的叫什么名字？ Margaret。 在许多民工中间的，不要讲名字啊，是一对夫妻，不要讲啊。在大学生中间常常台湾做工的叫什么名字？高天元。不要忘了还有重要的一半叫什么名字，你们都不认识啊。刚才做主席那个人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姐姐啊。哦，抱歉。哦， OK， 田汝霖是他的姐姐，田心思的姐姐哈。不要忘记啊，这是不容易的，派出去短宣，还顺便玩一下阿里山啊，啊回来了，派出去长宣就要住在那里啊，所以施洗约翰呢，他是住在旷野，住在旷野，请问你们马上想到什么？有人想住在旷野，那不是变野孩子了吗？哈，这个孩子长大不野了吗？哈，一点都不野，他住在旷野，越来越爱主。越来越舍己，为什么？至少从两点去看。第一点，他是家中的宠儿。第一点，他是老年得子，撒加利亚老年他没有生孩子嘛，老年上帝给他一个，所以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老年得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施洗约翰。如果他好好住在家里，什么都优待的了。那第二面，他是祭司家族的儿子，祭司家族是被优待的一个家族，从小就要受到最好的教育，由国家的财政来支持他的吃穿用教育成长。他家里好好不住，跑到旷野，那是干什么？这个下面我再讲，那就请你们就想一想吧。施洗约翰从小他的爸爸妈妈就跟他说了，说你知不知道啊，本来没有你的，本来没有，本来真的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的，结果天使加百列跑来跟他们说，啊，你们祷告上帝听见了，上帝要赐给你们一个这个儿子，还要起名叫约翰。结果他们父母就从小告诉他，他就记在心里了，然后自己跑到旷野，在旷野那里是干旱无水之地啊！你到耶路撒冷五月以后，五月到九月都非常热的，又干又热，在旷野里面是很不舒服的，但是施洗约翰愿意住，吃蝗虫。我不晓得蝗虫什么味道，我一直还想吃没吃到过。然后野蜜，我们才跟蜜差不多了，蝗虫野蜜，他要住在家里就有牛排鸡汤了，穿骆驼毛的衣服啊，你们看过骆驼毛衣服没有啊？请你们给他看一看啊，啊，看到吧，那就是骆驼毛。那今天我们穿什么毛啊？不是羊毛，羽毛衣嘛，冬天你们都买那个又薄又轻那么好穿的羽毛衣，骆驼毛很扎的啊，不舒服的。他本来穿什么衣服呢？你们看看祭司袍，他本来是用很高级的料做好的祭司袍，前面有以弗德，以弗德前面有胸牌，这个胸牌上面十二个宝石，红宝石、绿宝石、蓝宝石、 紫马呢，白马呢，红马呢，还有水苍玉，还有碧玉，还有红玉，还有许多我都念不出名字了，那就是祭司有的服装。如果让你真的好好选一选呢，你喜欢祭司服还是骆驼毛衣服啊？啊，你们这里也不要答，你们也没有骆驼毛衣服哈、啊。但是这就是施洗约翰啊，没有关系。虽然有这么好的家里，有这么样好的国家的待遇，他可以不要，就是为主耶稣基督，他愿意放下这些特权，认识基督为至宝，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，做基督的先锋，做主的先锋，比这些都重要啊！所以地上的财物也好，地上的荣华富贵都算不得什么，只要神有需要的地方甘心奉献。我这两个月特别受感动，感动就是我们中间弟兄姊妹，你们真的很爱主，我不是故意要乱夸你们哈，因为去年十一十二月我劝你们为建堂多有奉献，我知道目前是经济萧条的时候，还有人在失业中，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大忍心讲劝你们奉献，可是去年提出来，感谢主，光去年十二月现在给你们报告，十二月指定为建堂奉献的，一般奉献不算，有35.5万元，光是为建堂指明的，不管是买凳子也好，买这个音响设备也好，35.5万是从各位中间出来的，不知道是谁，当然管财务的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总数，非常感谢神，相信各位真的有心愿意为神的工作摆上。有一位姐妹在上海的，我特别提一下这个上海这位姐妹，她的儿子在我们这里聚会，所以他常常听我们的讲道，网上的讲道，结果他从上海电汇$3000给我们，他说指定买凳子，买20个凳子，好让有20个慕道朋友可以来听福音。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，70多岁了，$3000和人民币差不多2万多块吧，2万多块要自己留着用是很好用的，可是如果神的事工有需要，真诚乐意的奉献，那实在是要蒙神赐福的。我下面就要讲神真的赐福，神真的赐福施洗约翰，讲第三点，那就是靠主成长，靠着主，主就赐福他，他就属灵生命成长，属灵的能力成长。施洗约翰蛮有神的大能，他的讲道砸人的心灵，传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结果许多人跑到约旦河边，请各位看看那个照片啊，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边差不多有30-40英里，到了那个都是过去都是旷野的路，现在有大马路可以开汽车，现在从耶路撒冷开下来啊，这些大马路车子开过去，你看那个baptismal site受洗的地方，开进去你就远远就看见那边有两个大教堂，下面就是约旦河，那一边是约旦境内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施洗约翰 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或者是伯大拉巴，那就是约旦河的那一边啊，不在以色列这一边。所以约旦国他们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右边盖了几个礼拜堂，盖了几个礼拜堂，结果游客多得不得了。不过这个都是近七八年以来的事情，因为十年以前还不开放的，这是两国边界，过去是打仗的地方，里面很多地雷在里面，所以现在有些都围起来，铁丝网不让人进去的。那现在一开放，结果那一边游客多得不得了，所以以色列这一边赶快加盖，现在还正在盖礼拜堂，不然游客都抢那边去了。这就是以色列这一边正在盖，那个后面金顶的是约旦国的纪念耶稣受洗的地方。以前各位看的耶稣受洗那一些，那是在加利利海边，那不是正牌的，那是给观光客去泡一泡水。真正在这里，这里水是比较黄一点，比较浑浊一点。但是各位想想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许多的人从耶路撒冷，从犹太全地，从约旦河一带都涌来这里听道，也有法利赛人，也有撒都该人，还有祭司都跑来听道。如果没有道好听，谁要跑这么远呢？就在耶路撒冷讲，大家都不听了，你这个道讲的不够吸引人，大家不要听。施洗约翰跑到旷野，大家涌去听道，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，上帝的智慧与他同在。所以可以走三四个小时，翻山越岭，渡过旷野沙漠，来到河边来听他讲道。如果各位知道旷野，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都是犹大旷野，一直延伸到死海，然后从死海到约旦河这一带都是犹大旷野。不仅施洗约翰在旷野，当时很有名，以色列教派里面最敬虔、最爱神、最守律法、最等候弥赛亚的一个党派，现在考你们，请问叫什么党、什么派？哎，诗班，什么都要先考诗班哈。除了法利赛党啊，除了撒都该党，除了西律党，这些之外，有一个党、一个派是最近前、最热心的，叫什么派？好像答对了，因为我听到一些类似的回答，叫做爱瑟尼派。你光是答这个啊？好，不管怎样哈，就是英文是翻成 Essene 啊，但是希腊文是 Essene， 所以我们中文翻成爱瑟尼是恰当的。当时的爱瑟尼派，圣经没有提啊，不过你去读 Josephus 的两约的历史啊，常常提到这一派人是很了不起的。为什么了不起？各位大概简单知道一点两约之间的历史。当被掳亡国之后啊，这个祭司没事做了，过去有圣殿、有祭坛，杀牛杀羊，祭司献祭，但是跑到外邦，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坛，祭司没事做，再考你们，祭司改行做什么？做什么去了？好，你们 OK， 好了，我也不能等你们再，我没有时间了哈。祭司大半变成文士了，祭司没事做，做什么？ 因为圣殿里面的祭司除了献祭敬拜，还有读律法，读律法书。那么以后呢，到外国做俘虏只剩律法书，所以后来敏捷的文士以斯拉，以斯拉原来做什么事的，就是祭司嘛。以后大家就好组织会堂，有10个男士就组织一个会堂，会堂就是读圣经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两约之间就形成了文士的阶层，也叫做拉比阶层。本来是祭司家族，但不是每一个祭司的后代头脑都很灵光，有些非祭司后代他很会读圣经，很会讲圣经，所以文士就渐渐不限于祭司家族，以后形成一个团队层面，叫做拉比家族，拉比层次，专门研读圣经，教导圣经。不过里面祭司的家族很多，那么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详细的演变过程。为什么以后很多祭司变成撒都该人，然后又产生法利赛人？这里故事比较长，我只能简单说，公元前168年，犹太人起来革命，推翻叙利士王朝的统治，推翻结果成功了，成功以后建立了一个王朝，一般称作马加比王朝，公元前165年，一直到公元前63年，被罗马将军庞贝所打败为止。那么这一个王朝带领革命的是什么人？都是祭司家族，他们比较敬虔，所以这些敬虔的人，本来他们称为哈西典敬虔派，但是革命成功了，结果祭司们就接续做王，马加比是祭司变成王，祭司管宗教，王管政治、军事、民事。考你们，祭司做王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做王是坏事啊，当然有好有坏了哈，坏比较多。为什么？这个圣经就不好好读了啊，整天要管内政、管外交、管训练军队，要管发展经济，这一管的结果，圣经摆一边，原来祭司家族敬虔的一个传统受到影响。那有一些人就说这样错了，这个不对，我们要分别出来。分别这一个字就是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，所以产生了法利赛党，从这一些事分别出来，专心研读圣经，传讲圣经，而很多祭司就进入了撒都该党，在政治中，在各样的人民的事务上面去参与了。好，我简单说完这个，下面我就讲到主要的地方。这个法利赛党是分别出来研读圣经，当时大约只有6000人，是百姓所尊重的，是民间的领袖之一。可是另外又有一些人比法利赛人更法利赛人，认为分别的不够，因为法利赛人都还活在都市里面，都市里面的生活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 到处有运动场要参加运动比赛，到处有戏院去看各种戏剧的表演，到处受希腊文化的影响，所以里面法利赛人中间又产生更法利赛的一些人，这些人住在旷野，不要受任何影响，这些人我们叫什么派？爱圣尼派。那这些人现在被发现的最有名的就是昆兰社团。昆兰现在几个山洞把死海古卷找出来继续向下啊，这个这叫这个，它的对面啊是一块比较平的，平的里面有古老的社区的遗迹啊。那么在山洞里面被发掘出来的瓦缸，现在有11个洞，东西都挖出来，存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。这就是里面的瓦缸，在左边的，右边是里面的卷轴，有完整的以赛亚书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。那么这一些人在旷野不是游手好闲，不是无所事事，他们在旷野是严守律法，远避世俗，分别为圣，勤读圣经，每天有洗濯礼，然后一同敬拜神。那么我们不能断定施洗约翰是爱色尼派里面的人，因为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背景，但是一提到住在旷野，主耶稣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敬虔的人生，那是一个追求明白神的道，分别为圣，常常敬拜神，悔改认罪，每天都有洗濯礼，然后他们是满了神的大能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好好研读神的道，祈祷，一再劝勉各位，请问每天要用多少时间呢？答对了啊！你要好好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。渐渐长大，心灵什么强健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我再一次提醒一件事啊，真正有神的能力，各位常常容易误解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强调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但是考你们，施洗约翰一生行过几个神迹？我们请打出约翰福音10章，约翰福音第10章，大家念41节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最重要的能力，最让我们要渴慕的能力，你能够带领人信耶稣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些人羡慕的就是医病的能力，羡慕的是神迹异能的能力，我不说不可以，我不是说不好，神若赐给你，感谢赞美主，但是更要羡慕的是什么？你跟人传道，你关心人的灵魂，传了之后上帝借着你做工，他真诚悔改认罪，信靠主耶稣，这是经验神极大的能力。而这样的能力不是偷机取巧，随随便便神就赐给你， 你若不肯好好跟神相交，亲近神，读神的话，祈祷，与神交往，神为什么给你？你若心中完全没有负担，要去把福音传给人，领人归主，神为什么赐给你？你若不好好追求圣洁，活在罪中，神为什么赐给你？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，有座贵重，有座卑贱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我们好好追求，我们的心里面为主而活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，为主而活，愿意传讲他的福音，为主而活，记住他的话，行他的话，与神交往，神一定会使用你。请注意，神的能力跟我们的祖宗没有什么关系，亲戚没有什么关系。施洗约翰他的亲戚是主耶稣表弟，他的爸爸是祭司，这些没有关系，吃什么穿什么也没有关系。最重要的是宝贝在瓦器里，能显出莫大的能力，能够让神的道像好种种在人心里。人的毛病呢，很喜欢学外表，学一堆外表，学外表没有用的。宋尚杰被神大大使用，他的外表也很特别，他讲到大声疾呼，没有我这么样的斯文，这是真的。哦，宋尚杰讲到他拿个白手帕，把手帕打起来一直挥一直挥，挥，他就是他的习惯嘛，就是要挥着白手帕，要叫人悔改认罪。宋尚杰讲到跑来跑去的，他不站在这里的，还跳上跳下的，这些是外表，你光学这个没有用啊。有人真的大声疾呼，拿个白手帕也在那边挥啊，然后讲到也跑来跑去，然后跳上跳下，跳到人家都笑死了啊！宋尚杰这样做，很多人悔改认罪啊，模仿的人这样做变成笑话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好回去亲近神，好好研读神的道，好好专心敬拜，分别为圣，脱离罪恶。对不起啊，我又讲到时间过了啊，还有一点没讲啊。我用借你们两分钟把它结束好了，不然的话没讲完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这个施洗约翰他真正是一个尊主虚己的人，尊主为大，谦虚自己。他看到主耶稣真是一个尊主尊父虚己的圣子。主耶稣来了，施洗约翰说，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啊？我该受你的洗啊，各面的表现你都比我强啊，你比我更圣洁，比我更公义，你怎么来这边这个悔改的洗礼你也来呢？他不要耶稣给他被他受洗，但是主耶稣就说了，理当尽这诸般的义，这是天父的旨意。因为天父要把圣子与罪人并列，让耶稣来好像罪人一样，才能代替我们。所谓好像罪人一样，不是耶稣去犯罪，乃是得着了像我们罪人一样的一种角色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必须要来这样子代表众罪人，以后要被钉十字架的。所以第二天施洗约翰就见证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然后又说，看那神的儿子，用圣灵给人施洗的。施洗约翰他绝对不高举自己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 衰微，他绝对不要人遵从他像教皇一样，绝对不要人把他当成偶像，他不但不自高自大，也不要别人把他看高看大。有人来问他，你是谁呀？你在这边这么多人悔改，在这边接受你给他们在约旦河里施浸了、你是谁呀？你是不是基督？他马上回答，我不是。然后又问他了，你是不是以利亚？啊，我不是。你是不是那先知？啊，我也不是。施洗约翰好像只会答三个字，我不是，什么也都不是。你如果一直要问我是谁，他说，我就是那旷野的人生，喊着说修直主的道，预备主的路，我只是一个声音而已。不要记得我是谁，记得神的道借着他传出来，要悔改，天国近了，要接近弥赛亚所来的福分。如果你再想知道什么的话，我给他提鞋都不配的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。如果各位知道一点这个背景呢，提鞋解鞋带是最低层奴隶做的事，犹太人如果做了奴隶都不做这个事。在拉比文献里面明显记载，只有外邦的奴隶才去解鞋带，才去提鞋。那么施洗约翰说，我连这个都不配啊，我是极其卑微的。他真的为耶稣基督，尊耶稣基督为大，尊耶稣基督为主，甘心卑微谦虚来侍奉主。因为他知道主耶稣自己是一位虚己的主，为我们而虚己而来到人间。至终为耶稣做见证，他做了殉道者。在希腊文里面，见证跟殉道是一个字，当然字尾可以略有变化。殉道跟见证是一个字，我们都要为耶稣做见证。希望越多认识耶稣的宝贵，耶稣的全能，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如果为耶稣殉道，那都是尊荣的。时间到，但是我再讲最后一个故事啊。2年前是我的 sabbatical， 所以我就到处跑，我带着黄师母跑到我福建的老家，就是福州。我们的朋友啊，就开车带我们把福州想去的地方都去遍了，去遍了。我就不多讲了哈，因为我的老家找不到了，都盖的大房子了，那些平房都没有了。但是带我去一个地方我就不会忘记，那个叫做三坊七巷，还是七坊三巷，我都忘记了哈。好像三坊七巷啊，那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些古代人，那些有名的人住的地方。然后就看了，看了之后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就是林觉民的家就在那里啊。这个林觉民，因为去年呢是辛亥革命100年，这个海峡两岸都在庆祝啊，都在庆祝的时候，对于林觉民轶事又有比较多的一些纪念啊。这个林觉民很年轻呢，他为了革命的缘故，他就后来就殉国了嘛。他就写了一封与妻诀别书，这一书啊就挂在他房子的一个大厅上面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简单讲，他上面写的，他说，我无畏革命生，无畏革命死。他跟他太太说啊，吾作此书时， 无上士人间一员，如阅此书时，吾已是阴间一鬼。吾写此书，泪珠与笔墨齐下，为革命而生，为革命而死。这里是最精彩的几句话。他有一个生的目的，他就不怕死的危险。当然他后来真的成为革命烈士啊。如果为地上的一个目标有人能够如此，基督徒你越来越认识基督，你越来越了解基督使命的崇高和伟大，大概我们也慢慢会有施洗约翰的心智。他为了传讲正道，责备希律王的罪过，以后被下监，以后被杀头，在所不惜。神可能没有要我们这样壮烈的走我们的人生，但是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一切为主，为主而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